品读文字魅力，
感受思想力量，
闪烁在灵魂深处的思想光辉，
开卷有益，书海有声。
收音机前的听，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银川新闻综合广播，是主持人赵峰。那么在我们今天书海有声的节目中呢，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的听科技这样的栏目。那听科技栏目呢，是 90.5 AM801银川新闻综合广播联合银川市科协携手推出的科普专题栏目。那我们的节目呢，会让更多的人了解银川市的科技进步、科技成果、科技人物，以及呢让科普知识变得时尚、有趣和实用。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银川市科协支持播出的。
总有一群人在推动创新，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探索，总有一种创造在集智慧之大成，拥有梦想，创造未来。 FM90.5 AM801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和你一起听科技。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啊说这样两个非常新鲜的事物，那就是便携式多功能教具和电磁脉冲高速列车。那这些听着科技含量满满的新鲜事物呢，其实现在已经运用到我们现在的教育教学中，有的呢正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测试和改进。而这些听着略带陌生感的发明创造呢，都是出自我们银川市第24中的师生之手。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银川市24中的科技辅导员妙开宇老师和刘一航同学一起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说一说他们的发明创造和他们发明创造背后的故事。非常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你们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的两位嘉宾。那首先呢，我们先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妙开宇老师。妙开宇老师是银川市第24中学综合教研组的组长，从事高中通用技术学科的教学，同时呢还有网络管理等工作。所带的杨志轩同学的电磁脉冲高速列车获得了第34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一等奖。刘一航同学和郭建飞同学的便携式多功能教学用具获得了第34届的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的二等奖。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中的第二位嘉宾，就是刘一航同学。刘一航同学是银川市第24中高24班的同学，他发明的便携式多功能教具获得了第34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二等奖。那就是今天的两位嘉宾。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从我们的这两位嘉宾获得的第34届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这样的一个赛事活动开始吧。那先让妙开宇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大赛好吗？
宁夏的这个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是这种比赛是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的比赛。那么宁夏只是一个赛区，那么全国科技创新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是由全国科协教育部啊还有很多部委联合举办的，这是属于一个国家级的青少年科技创新的一个竞赛。那么宁夏赛区的这个比赛呢，主要是由宁夏的这些青少年来参加。那么在这一次比赛的过程中呢，那个刚才说到的杨志轩同学的这个竞赛项目，获得了一等奖。那么过几天可能要代表宁夏参加全国的比赛。这个比赛呢，也是现在在青少年，这个各项活动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赛，
一个科普性的比赛，
科普性的比赛。那么它的这个开展的范围基本已经覆盖到了全国所有的这个中小学，那么还是一项就是国家很重视的一项比赛。
妙开宇老师是第几次参加这个比赛呢？
我是实际上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
对，
第一次参赛就带领着同学们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
也是同学们比较努力吧。
嗯，刚才呢廖开宇老师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宁夏的这个科技创新大赛啊、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问问刘一航同学了，因为刘一航同学呢这次也是在这次的这个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这个活动中取得了一个第二名的好成绩啊。您所设计的这个便携式多功能教具是一个什么样的科研小成果，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嗯，由我和郭建飞同学所设计的这一款便携式集成教具，它呢主要是将教师上课常用到的翻页笔、激光笔、电容笔、扩音器还有 U 盘这种常用的教学工具集于一体。嗯，由于它模块化的结构设计，它具有很强大的对不同教学环境的适应性，所以它就是因为这种结构，所以它有很大的后期开发的潜力。
嗯，听刘一航同学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现在的这个教学所用到的一些工具和我以前上学已经完全不同了、
嗯、
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还真的仅限于粉笔和黑板还有黑板擦，那个时候其实连幻灯的偏的这个幻灯仪都是很少会用到的。现在呢这个便携式的多功能的教具啊，现在有没有已经运用到咱们的这个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嗯，这款教具呢在我们研发成功之后，在学校内部小范围的进行了一定的试用、
嗯、
大部分老师都给予了很高程度的好评，但是由于精力和能力的限制，它并没有大范围的进行推广。
嗯，刚才呢你谈到其中会有很多的这个模块设计在里面，它包含了比如说像扩音器还有激光笔等等等等的功能，那这些功能主要集中的体现是会让老师在哪些方面感觉到它的功能性变大而且更加便捷了呢？
嗯，就首先来说吧，就拿老师在上课和下课之间，老师上课的时候需要在原来的话他需要抱着很多的就翻页笔啊、激光笔、扩音器这些工具在办公室和教室之间来回奔波，很麻烦，这些东西很灵锁。
嗯，
但当它集成在一体的时候，老师拿起来会更加方便，而且由于它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设计的话，它能更充分的去利用现在教室所用到的多媒体讲台，所以它既方便了老师上课，而且克服了一些传统教具的缺点，并且对老师上课和学生听课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帮助。
嗯，那我很好奇啊，这是一个什么形状的东西？这是一个什么模样的东西？
嗯，它的外观呢类似于一支笔的形状，
嗯
嗯，和传统的翻页笔大概样子差不多，然后但是它的功能性更强一些。
啊、哦、我大概知道了，虽然刚才我们说了其中有很多复杂的这个功能在里面啊，也包括了很多的内容，但是它的这个外形很简单，就是一支笔的样子。
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嗯，
总有一群人在推动创新，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探索，总有一种创造在集智慧之大成，拥有梦想，创造未来。 FM90.5 AM801 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和你一起听科技。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 FM90.5 AM801 银川新闻综合广播的听科技的栏目中，我是主持人赵峰。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银川市科协支持播出。那在今天的听科技栏目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银川市第24中学的廖开宇老师和刘一航同学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在第34届青少年科创创新大赛上取得的好成绩以及他们的科研小成果，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讲一讲这些科研小成果背后的故事。刚才呢我们在广告之前呢，其实廖开宇老师和刘一航同学呢一直都在给我们介绍他们这次在宁夏科技创新大赛上获得二等奖的这样一个项目，叫便携式多功能教学用具。那刚才刘一航同学也是给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教具的功能啊，那它能够集扩音器、激光笔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能于一体。那接下来呢我想问问一航同学，那你这个作品的设计灵感是来自哪里的？
嗯，这个作品的设计灵感呢是我和郭建飞同学在初中时候就已经有的。那个设计这样一款产品呢，主要是由于我和郭建飞同学在课上和课下对老师的行为的一些观察吧。
嗯，
就比如在我刚才所说到的，老师在课间的时候需要抱着很多的教学工具在办公室和教室之间来回奔波，那么很麻烦的教学工具 会来回的搬运很不方便，然后再加上传统的教具在课上的表现情况也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哪有问题啊？
就比如说传统的扩音器吧，它挂在老师的腰间，一个它的带电量是有限的，所以在上课的时候会经常出现没电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它挂在老师腰间，当老师走下讲台的时候，那个扩音器它正好对的就是在底下坐着同学的耳朵，这样会使周边的同学听起来很刺耳，而远处的同学却听不到老师的声音。还有就是说它的收音口和扩音口碰在一块儿的话会有消声，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我们就是尽量的去克服这样的缺点，然后有了设计这样一款教具的一个灵感。
哦，是这样啊。其实呢，我们也是综合了老师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还有你们在这个就是在听课的过程中的一些自己的体验啊，就会觉得它有很多这个弊端。总想找到一个适合的东西，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听课环境。
对的。
啊，你从初中就有这个想法了。
是的，从初中的时候就有了。
哎，我想问一下，姚凯云老师啊，就是这两个孩子是什么时候把他们的这个设想告诉你的呢？
大概是高一的时候，因为我带的那门课通用技术这门学科本身就是讲产品设计的。那时候要求他们做一个就是自己的作品，作为这个学科的这个就最后的一个成绩认定的这么一个东西，
一个设计啊，
一个设计。那么他们两个人就跟我说他们要做一个这个东西。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这差不多一年多了吧。
对的，
他们现在高二。就一年多的时间，
嗯，
他们就一直在做，在改进。一直包括整个参赛的过程就一直是这样子的。
那呢，他们都收集到了哪些用具，然后又用了哪些的材料去进行了改装或者是组合呢？
这些材料一开始他们做的东西就是用一些现成的，比如我们那个管子，就是那个水管。
水管子
啊，因为它本身是个圆柱形的结构嘛，它把那些电路啊，包括里面的一些功能放到那个圆管里面，然后在圆管上进行一些比如开个口做开关呀，做什么其他这些东西。那么做了那是第一次啊，第一次的那个第一代产品做完了之后呢，那一代产品是参加的银川市的比赛，就是银川市因为当时就是这个34届科技创新大赛是先是一级一级搞的，先银川市搞，那么银川市他们两个也都参加了，拿了当时银川市的2个一等奖。那么完了之后，他们因为拿了一等奖，所以就准备参加区一级的比赛，那么他们又更改进。后来呢，就他们要再改进的话，那么觉得外观呀，或者是功能上原来那手工做的东西就不太好。于是他们就又做，正好学校当时又建了一个创客实验室，里面配了 3D 打印机。于是他们就开始把一些除了功能上的一些改进之外，把外壳整个改了，就是用 3D 打印，全部用 3D 打印做的。最后改完了之后去参加的区级比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啊，这是一个整个设计的过程啊。
设计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有一年多左右的时间。
差不多有一年多了。
对的。
那就是做是一年多，像他们的那个设想，可能初中这就时间就长了。
两个非常有想法的孩子啊，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参考过一些书籍，或者是有没有就是说运用到你在这个上课啊所学到的一些物理啊或者数学的原理？
首先呢，做但凡是要做一个发明，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查新，所以我需要去在网上找一些类似的东西，看有没有类似的。那其次呢，就是说我在做这个过程中呢，最基础的它的结构采用鞘体结构，这就是在由妙老师所教授的通用技术这门课上所学到的一些知识，然后再加上它内部的一些物理结构，那肯定要用到物理知识，还有我因为它里面有一定的电路设计，所以我需要去在网上或者去在书店去找一些类似的电路方面的知识，然后去学习进对它进行更高程度的加工和改进。
对，那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涉及到多学科的这么一个设计。
对，它这个电路方面还学校还有一个老师徐海老师，也是他的指导老师。那是一个物理老师。就是专门对这方面比较熟悉，所以电路部分呢可能徐老师给他的指导更多一些。
那我们这个团队啊，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设计团队，可以说有4个人来组合的。
五个，还有一个老师，
还有一位老师啊，
那个
三位老师，两位同学。
对，
那一航同学，你觉得啊，就是你现有的这个知识啊， 如果说你用现有的这个知识，能不能做完这么一个设计？
嗯，用我现有的，
比如说只到高中一年级的这个知识。
嗯，如果说仅用我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的话，那么做它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要想做一个发明，去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要去凭着为自己的爱好所付出很多东西，然后需要牺牲自己的课间时间去查阅相关的资料，去学习一些工具的使用，然后还有从小的家庭的一些影响都很重要。
对，那妙老师，你觉得啊，就是像他们这么一个产品设计出来啊，他们所要掌握的一些理论知识或者是一些实践知识啊，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嗯，如果理论知识的话，
嗯，
可能大部分还是以他们高中阶段为主，但是呢，
是不是已经超过高一阶段的这个？
超过的是超过了，但是不会太多，因为他们的基本的知识在那里。但是呢，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在课堂上是不讲的，你比如说这个3D 打印的这个三维建模，这个东西在高中阶段是没有一门学科要介绍的，这个要全部要靠自学。所以这个像他们两个人就是那个郭建飞，另外那个同学对这个三维建模就学的就比较深，他的技术现在已经怎么说呢，要比我们这些老师要强很多，都是这样的。
其实已经完全超越了高中的这样一个，
对，
学习阶段的知识了。
高中的老师应该也没几个能掌握这个东西的，他是可以做得比较熟练的。
那当这个产品设计出来之后啊，也拿到了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奖项，那两位聊一聊你们其中的这个收获和乐趣吧。老师先来。
那么其实对于我来说，意外之喜吧。因为一开始第一次参赛也没有想到能拿到什么成绩，只是觉得这些孩子们做的东西挺好的。当时又有这么一个比赛，那就是说去试一下。最后当然取得这个成绩是真的很高兴，而且对于我来说吧，带这门课程又比较特别，因为通用技术这门课程是开设时间虽然说现在十来年，但是和其他学科相比就已经很短了。
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
对，很年轻。那么这十几年来做的很多的东西一直觉得没有一个就说认可的这么一个就是评价的这么一个标准，这一次在他们身上也算有一点体现吧。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也能说实话和他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再给他们做引导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自己也在提高。这可能是最大的收获吧。
还有没有感叹到现在的孩子所涉猎的知识面是这样的宽泛？
其实这些孩子们做的东西真的是，很多东西让我都感到很惊奇。像那个杨志轩的那个东西，做出来，那么里面有一些部分，实际上我也看不懂，只能说是孩子自己去研究出来的。那么像他们两个人做的那个三维建模，我刚才也说了，那个郭建飞同学，他在这方面的学习能力真的是让我都觉得有点惊叹，因为他们是假期做的。假期就是我过几天去一下，看一看，过几天去看一看，等到了这个假期结束的时候，我发觉不用我指导了，他比我厉害，这个孩子要比我水平高多了，现在已经是。所以对于这些孩子的学习能力啊，包括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认真的这个态度，真的是很好。
对，让你又看到了这我们同学的另外一面。
对，
那刘一航也说说你在这个其中所获得的乐趣和你的收获。
怎么说，首先来说的话，能为了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去付出就也是一种很大的乐趣了。然后在我们所制作的过程中，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项目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所以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坎坷和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付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困难，然后再去解决这个困难，当解一个 很棘手的问题被我们所解决了之后，那种高兴，那种喜悦，真的是一般人是没有，我觉得一般人是没有办法体验到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有了这次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更新鲜的事物，很多高中学生接触可能接触不到的事物，就比如说 3D 打印或者是一些车床和一些电子设备的一些使用吧，这也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很不错的收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刚才妙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总共经历了在主要是在一个寒假我们所付出一个寒假所做这个东西。那么在这个寒假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同伴郭建飞同学用了整整一个寒假的时间，我们早出晚归去不断的去改进这么个东西。那他就如妙老师刚才所说的，他主要负责的是 3D 建模那一块的东西，然后我呢就是去提供一个思路，我就像那个讨厌的甲方，然后去不断的给他一些问题，给他一些刁难的一些结构上的设计，然后呢他就需要不断的去改进，然后就可能也是因为我的一些我的逼迫下，然后他现在已经他在他的 3D 建模的方面，他的能力已经达到了大二学生的水平，这在全宁夏可能都是很少有
的。
对，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参加比赛，然后大大小小比赛我们应该是一共参加了四次，然后在这四次比赛过程中，一个是肯定是一种经验一种体会吧，然后再加上在这四次比赛过程中，我们认识了一些我们所认识不到的一些比如说宁夏的一些科技创新公司的一些领导人，还有大学教授，我们在我们和那些领导人和教授交流的过程中，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另一种收获。在这个过程中，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我和郭建飞同学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一个提升，这也算是一个这个过程中的很大程度上的收获了。
总有一群人在推动创新，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探索，总有一种创造在集智慧之大成，拥有梦想，创造未来。 FM90.5 AM801 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和你一起听科技。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听科技的节目中。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银川市第24中学的妙开宇老师，以及在这次第34届宁夏青少年科创大赛获得二等奖的刘一航同学来到节目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在这次比赛中所取得的好成绩，以及他们的科创小成果。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在广告之前呢，两位嘉宾也是聊了聊啊，在整个我们便携式多功能教具的设计的过程中，大家所收获的快乐，以及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呢所收获的一些自己在学习生活中的一些成果啊。那接下来呢，我就是想和妙开宇老师聊一聊。那刚才你也说了，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有这样的一门新的课程，和我们的同学也是见面时间不长的，到现在也只有十来年的时间。
对，
这门课程是
通用技术。
通用技术。妙开宇老师一到学校就是教这门课程的吗？
不是，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在学校教了十几年的信息技术，就是计算机。
也是在高中？
对，高中高初中都教过。当时我们学校是完全中学，高初中在一起。
对，
所以高初中都教过。
其实呢，通用技术这门学科，我上高中的时候还真的没有接触过。
对，
我一直都觉得应该是大学的教程，这是。
这门学科本身的内容就是以前高中的牢记课和大学的设计课，就是有一部分是大学的知识，他们融合出来的一门全新的课程。也是我们国家这一次课程改革里面加入的一门新课。
也就是说这个课程是面对所有的高中生的。
对，所有的高中生必修。
必修课。
对，
它是会纳入到会考的这个成绩吗？
对，是会考，要进行。我们会考刚刚完成，6月15号，就是才半个多月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吧，刚刚完成了这一届的，就是新高一的会考。
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呢，每个学校啊都会有这个科技辅导员啊。那每年呢，学校都会组织同学们去参加咱们省级的、市级的以及全国级的这种科创比赛。 那像这一类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有这样的科技成果的同学们，或者有这样兴趣的同学们，我们是如何选拔他，或者说是大家自愿报名来的吗？
嗯，这一次我们学校的这个项目是学生自己报名的，不过像他们刘一航这两个同学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在课堂上，刚才我也说了，是我们通用技术上课的时候，本来要要求每个同学做一个自己的作品出来，然后他们呢就直接就是拿着现在的这个项目就直接做了。
嗯，
那么做完之后，因为每一个同学都要交一个作品，那么我当时是看了不同的同学的作品，觉得他的这个作品还是很好。那么当时因为他们高一做完的时候还没参加比赛，到了高二他们又改，正好赶上这一届比赛就参赛了，大概是这样的整个过程。
嗯，
那么对于这门课，实际上怎么说呢，通用技术这门课本身开设，它讲的内容就和其他学科不太一样。
嗯，
它就是讲设计的，就是设计产品的。
嗯，
那么对于一个产品的设计而言，主要就像他们设计过程中刚才提到的，第一个肯定是要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每一个设计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嗯，
那么你就要先找到一个问题，找到这个问题然后去找解决方法。嗯，最终解决的这个方法就是成果，实际上就是他们最后出来的一个教具啊。那么整个的这个课程在高中阶段开设，实际上我觉得和其他课程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嗯，
它的要求呀，它的整个课程的内容呀都不太一样。
对，
其他学科
其实这个也是培养孩子一个去发现去探索的眼光。
对对，
然后能够就是动手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对，他们这个课，因为这个所有的解决问题，像以前所有的学科都是讲本学科的，物理讲物理，化学讲化学。
嗯，
那么这些知识学了到底有什么用？好多孩子都
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它。
我学了不知道，看不到到底它将来有啥用。而通用技术这门学科是把所有的学科这些知识融合起来，
嗯，
把它们综合起来，最后去解决某一个问题。
嗯，
这样一来，它的用处就显而易见了。它就是解决你生活中碰到这个事儿，我用这些知识去最终把它解决了，那显然用途就自然就出来了。
嗯，
所以这门学科还是对于整个高中青少年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嗯，那我们都说啊，这个兴趣始于爱好。那刘一航同学，你平时在生活中啊，你特别喜欢什么？
嗯，就拿我来说吧，我最初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从小家里面的，因为我父亲的影响，所以我从小就对各种工具很感兴趣，比如电钻呀，那种很偏的一般学生接触不到的工具，有这样的爱好。
嗯，
然后呢就在这样的课程中然后就能用上。
喜欢拆吗？
嗯，对，可能我从小到大玩具确实也拆了不少，但是当时就是拆了然后装不上。
现在还拆吗？
嗯，现在还拆啊，现在，但是我现在拆的目的是，首先它是坏的，其次或者就是说我想把它改进的更好一点，然后我才会去拆它。然后拆过之后，一个是要去修复它，或者是去改进它，然后再从它的一些结构当中，我再去获得一定我所感兴趣的东西，我所需要对于我来说或者有一定帮助的东西。
嗯，现在拆完不仅能够安上，
嗯，对，我还能把它
安得更好。
对
对，其实呢，像这样的孩子就是动手能力很强了，很强啊。那像你啊，是怎么把你的这些，比如说你的设想啊，或者你觉得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不太满意的用具啊，都给它运用到生活中的去呢？
嗯，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说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是我所获得的一些积淀的话，但是那我把它运用出来，就是对于它的一定的它真正价值的一个体现。那比如说在家里面的话，像一些很普通的家电坏了，然后我就可以去修它，不用等我父亲或者是去买一个新的东西，那么这就算是一个使用吧。然后相对于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我能去自如的运用一些电动工具，或者一些去自如的运用 3D 打印机、车床，是还有激光雕刻机这种工具的话，
嗯，
这也是我相对别人的一个优势，这也是这门课所带给我的一定的收获。
嗯，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都会说啊，我们上学的时候把所有的这个课本知识学好，我们能考一个好成绩，考一个好大学就非常不错了。 但是呢，刘一航这样的同学有很多啊，他们把这个生活中很多自己的设想愿望都加以改进之后又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了。您觉得啊，我先问问一航同学，你觉得这样耽误你的学习吗？你觉得他对你的学习是有帮助的还是没有帮助的？
从很大程度来说，他是绝对是对我学习有很大程度帮助的。那么当然了，任何事都是有好有坏的，不可能说他没有一定的影响。他如果说你太去沉迷这件事情的话，然后肯定是会影响学科的。但是如果你是说作为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去为他做一定的付出，但是不是沉迷，那他对于你来说是利大于弊，是绝对的。
嗯，像你一直呢都是在做这样一个科技小产品的一些制作啊，你觉得对你的学习有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有没有让你的学习有提升？
怎么说？他对我学习的提升是很明显的。就像我所学到的物理知识，如果说只是没事在纸上画画电路的话，那他的掌握程度肯定不如你自己去设计一个电路，然后自己去连接一个电路的带来的效果很明显。
好，那我们看看节目啊，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那最后一个问题我就要问问妙老师了。妙老师，你觉得你作为咱们学校的科技辅导员啊，那你觉得如何去引领孩子去有这样一个探索发现的目光，如何去开发他们这方面的兴趣呢？
对于学校来说，如果还是以培养兴趣为主吧，因为搞这个创新，第一，就像刚才刘一航同学说的似的，你一定要有兴趣。如果真的没有兴趣的话，那很难有相应的成果。作为老师而言，如果发现一些比较在这方面有特长或者有兴趣的同学，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引导的过程。那么让他们有足够的这个兴趣，然后花一定的时间去做。那么对于这个科技创新这一块而言，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条件。他们因为做这个创新的时候，以前的创新一个很大的制约就是在这个工具设备上，一般人很难能够拿到一些就是比较适合的这种加工设备。那么这些孩子学生他本身家庭给他提供这些设备也不太可能，那么这就需要学校做一定的努力，那么配备相应的一些设备，而这些设备的使用管理啊，可能这些任务就都要落在老师的身上了。那么怎么样把这些设备能够很好的让学生用起来，让他们真正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一个实物，这个可能是我们教师所要做的事情。
对，
因为一旦变成实物，它才真正的价值才是一个体现。
对，其实呢也就是给孩子创造这么多好的环境和条件，让他们有这样一个尝试的机会。
对，因为只有他们不断的去尝试了，最后这个成果才可能最后成功。如果连尝试都没有的话，那就显然就没有最后的结果了。
好，我们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跟着妙凯宇老师和刘一航同学一起收获了他们所取得的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参赛成果，也让我们又见识了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高速发展的时期，会有更多的适合我们生活的一些科技产品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也希望呢两位能够不懈努力，让我们有更多的惊喜看到。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两位。
好，谢谢。
好。